抬头看一下阿富汗吧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为孙红。阿富汗，一个到了邪霉的国家。网上可以找到一组1967年时的阿富汗彩色街景照片，据说是名为 Kilpatrick 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当年因申请休假2年，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教育专家之身份赴喀布尔的高级师范学院任教时拍的。在其逝世之后，其女婿 Clayton Esterson 在2008年以网站形式将这批照片数位化，让世人缅怀。对，只能缅怀。那个王国时代的阿富汗，你说它的建设度、现代化，输给彼时的台北吗？至少，照片上看来不是这样。而且，王国时代的阿富汗，女人还不必盖头盖脸成如今这德行。可以上学、受教育，在街上自由活动。如果这也算民主的一个指标，呵呵，那真要问，推翻那个国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阿富汗革命后，那个共和国被苏联搞了9年，接着这个世纪起，又被美国玩了20年。现在的喀布尔，连该国总统都跑了，五角大厦还可以告诉这个世界阿富汗首都未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。塔利班在老美撤军期限还未至时，已经势如破竹的卷土重来，打得阿富汗政府军丢盔弃甲。总统阿什拉夫·甘尼·艾哈迈德扎伊直接认输，塔利班已经在呼吁政权和平交接。美国都还没走干净，阿富汗的美国傀儡政府已经跟国家说再见了。纽约时报以专稿直指美国对待支持自己的政权是这等样子，必会受到国际质疑，且文中还点名了台湾。说白了，就是要告诉这个世界上仰赖华府鼻息的国家，看清楚美国的始乱终弃。当然，我们会说台湾不是阿富汗，而两这相距18000里，况且我们一众自愿为官媒的媒体，也不太会深入谈这样敏感问题。所以，国人对此也不是很在意。但，看看美国之于阿富汗，台湾若不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，那真是戏谑了。首先，我们就得想清楚，好好的国家为什么会搞成这样？一堆无关民生的政治口号，一挂看来美好的愿景描绘，结果让国家万劫不复，这是阿富汗告诉我们的第一个道理。当年那些口号与愿景，哪一个不是大国输出？如果说中国不可相信，那美国同样不可相信。说阿富汗时空背景都远，但我们自己呢？2016年的时候，什么透明、公平、正义、抗中，结果到现在呢？单单疫苗，前三者就付之阙如，所有相关细节都是机密，施打顺序，尤其是第二类，更是与公平正义全然相违。至于抗中，经济上的依存远远高于前朝。哪一样不是事实？再者，大国在小国内以各种形式博弈，小国都是付出惨烈代价的一方，没有定见必然覆灭。南越如此，阿富汗也是这样。台湾呢？李登辉时代，台湾本来就做好了以西进优势成为亚太营运中心的全盘计划与准备。如果这个计划实践了，今天哪有什么年轻人薪资每况愈下的困顿，哪有什么距离南韩越来越远的悲哀。可李登辉就是从了美国，以借机用忍为口号，以台湾数代青年未来为代价，成就了他自己。后来的陈水扁为了政权也走这样的路，今天的蔡英文也是。中间一个和中亲美的马英九，美国都忍不下去，而当中更可笑的是，台湾人跟阿富汗人也一样，买单的是大国而非自己的利益。还有阿富汗那票在美国羽翼之下的政客，都被烙上了贪腐的标记。 回头看看台湾，李登辉、陈水扁与蔡英文的政府，哪一个不是也是如此？这跟党籍未必有关系，关键是靠势而无所忌惮的政权，腐化的程度就是那么惊人。而相对可以拿清廉说嘴的马英九政权，就无法兼容于老美。那么近的历史事实，台湾人可以全然不当一回事儿吗？台湾当然不是阿富汗，讲白了，当老共真的发动对台战争时，美国甚至日本只要力量够也会出手确保台湾不落入对岸之手。可是大家要想想，届时台湾人命与经济上的牺牲，在战争的焦土之上，恐怕不是低薪困境可以比拟的，而是世代都要更为人家所奴役。阿富汗的处境如果远，那么想想台湾在台美、台日关系最好时，疫苗政策的荒腔走板跟种种猫腻，或许我们已经以另一种形态处在阿富汗的处境当中了。